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好耐冇见啦。咁今个礼拜都好冻喎。咁啊，喺啲咁冻嘅天气咧，咁早翻到嚟咧，知道都系相当之咁唔容易。但系见到大家咁早翻到嚟咧，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喺正式系讲今日嘅主题之前，我同大家讲一个嘅故事。嗰、那个故事咧系好耐之前听过，咁啊喺呢度亦都同大家再分享一次。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喺而家呢一個社會嘅裏邊咧，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想翻教會其實唔係咁容易嘅。喺某一個城市嘅裏邊，有一間家庭教會攞到一本嘅路加福音，佢攞唔曬成本聖經，只係得一本路加福音嘅。入邊嘅基督徒咧，大部分亦都只係睇過呢一篇嘅聖經嘅經卷。佢哋睇嘅時候要點樣睇咧？佢哋要將呢一份嘅書卷分到做好细好细嘅唔同嘅小片段，分俾唔同嘅信徒。佢哋嘅想法系点呢？每一个家庭攞到其中一篇或者某几张嘅书卷之后咧，就翻屋企睇背咗佢，再去到下一个主日嘅时候咧，就再同其他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去交换其他嘅经卷。除咗呢一个方法之外，佢哋其实冇乜其他方法再接触福音。唔使覺得好奇怪噶，我開頭都以為，而家呢個社會應該冇理由仲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但上次有一次上年開小組嘅時候咧，有一個弟兄分享到，佢喺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嗰度工作，工作嘅時候佢係一個基督徒，佢想翻教會。佢知道身邊亦都有其他嘅基督徒，有一次就問佢身邊嘅基督徒問可唔可以帶佢翻教會，佢話好。好完之後，嗰位弟兄點樣帶佢翻教會呢？佢靜靜雞嘅去到佢屋企樓下，然之後咧就入佢過嚟，入佢過嚟之後咧，係喺帶佢翻教會嘅路途嗰一度咧，係要兜一個好大嘅圈，然之後每隔兩個街口咧就周圍去望一望，到底睇下有冇人跟蹤佢哋。然之後當佢哋崇拜嘅時候，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係要有人守喺門口嗰度，唔係做私事。是要看看有没有人会突然之间冲过来去拉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仍然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去到主日的里面，那一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为了避开那些秘密警察的耳目，他们有时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去教会，又或者是要分开不同的时段，不可以同时间一起去到那个家庭的里面，而是要分开不同的时段，避免被人知道原来在同一个时段在某一个家庭那里会有很多人聚集，将门和窗都锁紧。他们去到那时候才会开始唱诗，他们唱诗的时候不会好像刚才那样，我们唱诗的时候声音可以很大，我们不怕被人听到，甚至乎我们很想其他人听到，他们只能够很细声地唱。这个故事再发生下去的时候，再发展下去的时候，房门突然之间被人推开了，有两个士兵拿着机关枪冲了进去，其中一个士兵很大声地闹，一个接着一个全部靠着墙地站在那里。然后那个士兵说，肯不信耶稣的你可以走。这个故事再发生下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再发展下去的时候是怎样呢？很快有两三个人就立刻走了，等多一阵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走了出去，再过几秒钟之后又有两个人走了出去，人一个一个这样走。那个士兵再一次跟那一班参加家庭教会的人说，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机会，要是你就不要再信耶稣，现在立刻走，如果不是你就留下在这里承受你去信耶稣的后果。隔了一阵之后又有几个人走了，去到最后只是剩下几个人和小朋友留在这里，他们站在这里不动，但是他们用一个很决断的眼光揽住身边惊到震嘅小朋友，佢哋预备承受佢哋相信耶稣嘅后果。佢哋心底里边知道最坏嘅情况，可能佢哋会即时俾人枪决，又或者好一啲嘅情况， 可能他们会被人拉，然后成世要坐监。过了一阵之后，另一个士兵闩上门，然后转个头过去望住那些仍然在埲墙旁边站立的人说，你们举起手。跟住落嚟发生咩事呢？唔係要猖獗佢哋，而係同佢哋讲，今次我哋要一齐举手赞美主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哋都系基督徒。几个星期之前，我哋奉命去到另外一个家庭教会拘捕啲基督徒，但系我哋反而因为咁样信咗耶稣。经验话俾我哋听，除非嗰啲人愿意为到信仰嘅缘故去死，否则其实我哋系唔能够完全信任佢哋。这个故事记录低的人最后落了一句这样的评论，他说在某一些地方有很多的圣经供应，教会得到很多的保障，但是结果在那一道的信仰相信的人，其实他们的信很浅薄，信徒的委身去到一个半冷半热的地步，廉价得来的我们不懂得去珍惜。所以今天我们去正道的时间，我们讲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叫做为义服苦。好奇怪啊，是不是？很多时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不同的信仰叫你去信他的时候呢，他们怎样叫你信的？是因为让你知道你信了之后你会有着数的。好像我小小个这样，我小小个的时候，我一出世，我的阿爷阿嫲就将我契了给黄大仙。契了给黄大仙有什么好啊？他们觉得这样着数啊。有什么着数啊？有什么着数得过有个神是你契爷？他们觉得是这样，他们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养不大的，为了我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风风足足地成长，他将我契了给黄大仙。很多人去信一个信仰的时候，他们心底里面是保持着一种这样的想法，应该信就好咯，有着数咯，是不是？有几多个信仰走嚟同你讲，其实你信完佢之后，可能你系会因为咁样受苦，但系你仍然要坚持落去。所以今日嗰个分享嘅信息个主题，其实只有一个，就系喺咩状况之下你会觉得你会有机会放弃呢一个信仰咧？喺咩状况之下你会坚持到呢一个信仰咧？大家真系唔使觉得奇怪嘅，即系好似圣经咁样讲。彼得都试过三次不认主的，你们记不记得？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和他的门徒预言他自己就快被人卖了，西门彼得就跟耶稣说，主啊，无论你去到哪一度我都会跟着去。耶稣就答了，我去的地方你现在跟不到我去的，但是你之后会跟着我。这是预言彼得之后都会殉道。彼得就说了，点解我而家唔可以同你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为你死都制啊，我乜都制。耶稣就同我讲啊，你真系愿意为我舍命咩？我实实在在嘅话俾你听，鸡叫之前你要三次唔认我。人喺呢个地上生活，我哋都明白信心起起跌跌系好平常噶，亦都有一啲人跌倒去到某一个地步系会放弃咗佢嘅信仰噶，所以耶稣先至会同门徒讲，佢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向灭门的门是阔的，路是大的，在那里进去的人甚多，但是通向生命的门是几咁窄，路是几咁小，找到他的人是少的。当然福音带给我们的是很多的祝福，包含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的祝福都有。好像约翰三书里面所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但是我们都会明白，有阵时信仰带我们会去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有机会是需要蒙受一些的损失，受到一些的伤害，甚至乎很多的痛苦。在这个时候到底你会怎样拣呢？我们是会坚持到我们的信仰，持守正直，继续行善，还是我们有机会是会放弃这一切？彼得前书，我们又去到温书的时间，讲彼得前书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其实彼得前书写给谁的？写给什么人的？彼得前书一章就已经讲了，是写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 加帕多加、亞細亞、比推尼寄居嘅。彼得前书嘅收信人正正就面对住一个咁样嘅问题，佢哋系客旅，佢哋系寄居嘅，佢哋系外来嘅居民，系临时嘅居民。佢哋有机会面对一个点样嘅情景咧？同样嘅工作，可能佢哋人工低啲；同样犯法，可能佢哋嘅刑罚重啲；同样要交税，可能佢哋要交多啲；可能佢哋会经常受到本地人嘅威吓、怀疑、毁谤、歧视，甚至乎系操纵。佢哋系生活紧喺一个排斥佢哋嘅环境之中，甚至乎佢哋当佢哋真系喺教会嘅里边揾到佢哋生存嘅意义嘅时候，佢哋信耶稣嘅时候，反而会因为咁样再进一步受到好多嘅迫害。做仆人嘅可能因为信咗耶稣，佢嘅主人总系揾佢麻烦，去挑剔佢，去扣佢人工。做老婆嘅，如果佢另一半唔信，可能因为个老婆信咗耶稣啦，丈夫可能会更加对佢嘅冷嘲热讽、严东严西。如果我哋因为信仰嘅缘故需要面对苦难，我哋到底会作出一个点样嘅回应？彼得又点样教生活喺苦难之中嘅信徒继续持守佢哋嘅信仰呢？彼得到底俾信徒一个点样嘅指引呢？刚才有年轻人读经嘅时候都读到呢几节嘅经文，彼得俾信徒嘅指引系：如果你哋热心行善，有边个会害你哋呢？喺呢个咁样嘅情景之下，仍然要你热心行善，就算知道你受到嘅系一啲不公平嘅对待，你仍然要热心行善。跟住佢讲，就算要为义服受苦，都系有福噶。唔好怕人嘅恐吓，亦都唔好畏惧，要心里边尊主基督为圣，成日都要做好准备。做好乜嘢准备啊？有人问你，喂，点解你仲可以有盼望？我话好奇怪噶，系咪？你已经受紧苦啦，你亦都心底里边好知道，你而家所受紧嘅系一啲不公平嘅对待，喺一个咁样嘅情景之下，埋怨先至系正常嘅反应嚟嘅。你心底里面可能会即时想，神啊，我信你，你咁真，你咁劲，你咁 powerful， 点解我信你反而会咁样？但系嗰阵时彼得同啲门徒讲，佢话就算你系一个咁样嘅情景之下去生活，你仍然要怀有盼望。就算有人问你，喂，你咁嘅衰样，你仲信神？你信个神救唔到你，好似。你仲要怀住盼望，跟住佢仲讲啊，用谦和敬畏嘅心去答，点解我喺一个咁嘅困境嘅里边，我仲系有盼望嘅，我仲系宁愿受苦，我仲系选择行善，呢个系一个好高嘅要求嚟。即是我有時問心我自己做不做到，即是如果我是被人這樣搞完一大輪之後，你還叫我是懷有盼望這樣去跟人解釋為什麼我仍然要堅持神教我的這一切，有時我都會想，我是不是真的時常能夠做得到呢？我只能夠時時的警醒我自己，這個是我的目標。這樣答完之後有什么结果呢？他说是要好让那些诋毁你们的人蒙羞，侮辱你们的人蒙羞。就算神真的要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为着信仰的缘故受苦，那我们为了好行为受苦总好过为恶受苦好。这个是彼得带给信徒在生活上的一些的指引。咁即係咩意思呀？即係點呀？就算人哋對我哋唔好，我哋都唔可以做㗎。有啲嘢有啲乜嘢唔可以做呀？老細對我哋唔好嘅時候，佢叫我哋斟茶遞水，唔使喺佢嗰碗咖啡裏面呢落泻藥㗎，亦都唔使喺佢嗰杯茶嗰度掠兩啖口水落去㗎。 你老婆信咗耶稣，个老公唔信 ，OK？ 做老公嘅唔使成日俾个面色太太睇噶。调翻转，先生信耶稣，太太唔信，唔使专登同老公嗌交噶 ，OK？ 唔好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咁样会令到其他人更加嬲，更加挑剔。更加令到你有更多的麻烦，攞苦嚟身，这些就是彼得所说的因为行恶受苦。那为什么要为义受苦呢？为什么受苦都还要继续行善呢？彼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了很多给我们听，他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改变着人的生命。彼得前书三章一节里面所说的，他说这样就算有不信这个道的丈夫，妻子不用说什么，他都会被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总是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我们因为信了的缘故受苦的时候，可能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情境。公司吹鸡嗌拜神你不去，同事应酬喝花酒你不跟，大家在这里讲埋晒啲是是非非你又唔搭爹。可能係会因为咁样受到好多人嘅排挤㗎，甚至乎可能会有人诽谤你㗎。听得最多嘅係咩说话呢？你扮晒嘢呀你。个样你就道貌岸然扮清高。最鍾意啲人就係咁讲你㗎，係咪？即係我都成日听呢啲说话。彼得劝勉我们要怎么做呢？他说我们要继续忍耐，即使为义受苦受到逼迫，我们仍然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同时都提醒我们千祈不要摆出那个自命清高的态度。所以刚才经文里面都有讲的，我们就算回应人，我们都是用谦和敬畏的心去答辩，是不是？我们要做的是将他们都带到去主的面前，就好像剛才经文里面都提到啊，第三章那里一开始讲的时候呢，即彼得前书三章一开始讲，很多人都以为那里呢只是讲紧夫妻相处之道。但其实它是讲紧，如果你同你的配偶相信的不一样的时候，那你们怎样互相相处呢？经文里面是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这样就算有不信者道的丈夫，妻子不愿用说话，他们都会被妻子的品行感化，因为他们见到你们敬畏和纯洁的品行。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为义受苦呢？是要叫我们和基督都有份。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彼得前书二章里面有讲的，如果你们因为犯罪受责打而坚忍，有什么光荣呢？但是如果你们因为好行为受苦而坚忍，那在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是蒙福的。事实上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好让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如果我们信的那一位耶稣尚且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仍然需要受到毁谤，仍然是以无罪的躯体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信他的都需要面对这一切。钉十字架过不过瘾啊？一点都不过瘾啊！钉十字架很痛苦的，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以下落来所讲的，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恐怖。钉十字架怎么钉啊？在个手那里钉个窿，在个手那里钉个窿，两只脚搭在一起，在个竹果那个位置再钉一个窿，然后挂你上去的时候，你估下有什么感觉？那个感觉是当你被挂上那个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你又唞不到气。你们都学过支点、力点和重点的，是不是？应该学过的嘛。你要唞气的时候，你整个人挂在那个位置，你要唞气的时候，你就要用你那只被人钉穿了窿的脚硬一硬，等你个环甲膜舒服一点，可以等你唞一唞气，但是这样的伤口又抹开了。 到你隻腳頂唔順啦，太痛啦，你又聚翻個身落去，跟住就到你嗰兩隻手就變成咗個力點，幾痛啊！仲有喎、哦，你估咁樣成日舉高隻手好過癮啊？其實一啲都唔過癮啊，好辛苦噶。我最近跟阿 Rich 咧去捧石膏板，捧石膏板係點捧嘅咧？是这样的。阿 Rich 在后面一路钉板的时候，我就一路保持住这个姿势。那个姿势是有点像钉十字架的。你这样捧一阵呢，你不觉得有些什么事的，但是当这件事情去到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咦，不是，我要转一转姿势，不行了。只手开始痹了，不够力了，开始顶不顺了。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耶稣嗰阵时系咁样钉紧十字架嘅时候，系点嘅样咧？每一两分钟就顶唔顺啦。就算佢系木像都好，咁样钉上去都唔系咁过瘾嘅啫。你以为好似你咁样谂嘅时候，好似中国人以前有死刑斩你个头落嚟嘅时候，好似好残忍咁。但系其实你突然之间发现，好似咁样斩你个头都唔系太残忍啦，系咪？一下你就死咗，钉十字架先残忍啊！你挨几耐你先死啊？如果我们所信的那个耶稣尚且是在这个地上为了传道，为了我们的缘故是受这么多苦的时候，我们做信徒的又怎能够幸免于难？所以圣经里面才讲得这么清楚，我们如果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受苦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耶稣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尚且受了这么多苦，我们信他的走不掉的。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听到的时候，听过有一个牧者这样分享过，如果你有一个人够胆走去跟其他门徒说，跟其他信徒说，你信耶稣信了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试过受到什么攻击，从来没有试过有什么挣扎，其实不是你信得好啊，是你应该反省一下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因为你做信徒冇理由唔使受到咁呢啲嘅引诱，冇理由唔使受到撒旦嘅攻击嘅。你越系一个好嘅基督徒，你受嘅攻击就越多。点解啊？讲咗噶啦，你信耶稣喺呢个地上边，你信嘅时候系一个光明同埋黑暗嘅争战，撒旦系会用尽一切方法拉翻你落嚟。你信耶稣啊，你信得越好，你越系投入。他就越多攻击。如果你成世人夠膽跟你讲，同人讲你成世人都冇攻击，咁即係咩意思呀？那个牧者同我讲过呢番说话，我到而家都记得，我仲写咗喺我自己本圣经度。佢话佢连攻击你都费事，唔使攻击你。点解呀？因为你根本唔係一个基督徒。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愿意为信仰的缘故是委身的时候，我们是必然会受到很多不同的攻击的，我们是会受苦的。这个是私欲和灵魂的争战，这个是灵界的争战，是救我和生我的争战。撒旦是会一定用尽一切方法去阻拦我们，攻击我们，不叫我们在这个地上安然平安这样为主而活。我讲清楚，是为主而活。有阵时甚至乎我哋会怀疑，如果我哋生活紧系一个咁样嘅环境嘅里边，哇！如果唔使过一啲咁严谨嘅基督徒生活，你话几好咧？系咪？但系彼得教我哋乜嘢？佢话我哋喺呢一个咁样嘅情景之下，我哋仍然要坚持信仰嘅原则，坚守神托付俾我哋嘅，我哋要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一种新的生命。受苦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信徒在受苦的时候不用那么快去埋怨。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想一想，就连耶稣基督都受苦，你就会明白原来我们跟耶稣基督都是一样。在这个世上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一样是面对很多这些挑战，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其实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受苦的时候的榜样。他是毅然踏上十字架的道路，就算在客西马利园的里面，他一路祈祷，他说 好痛苦。如果可以的话，他求神将这个苦杯挪开，但是他跟着讲一句说话，他说，但是不要体贴我的心意，反而是要体贴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去找一个无辜受害的人，那个必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连当时的官府都找不到他有什么把柄要去控告他，他在律法的意义上他毫无瑕疵，但是他的肉身和心灵仍然是备受痛苦，他是要完全的信靠信服，成为我们的榜样。倘若有一天神是因为我们信靠他而将这些苦难放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否能够持守着一样的心态，将整件事将我们所有的经历都交托给神。彼得带出这个这样的信息，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需要面对的痛苦，是要我们去计算一下我们同耶稣认同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榜样。若果我们真的愿意是为着义的缘故去受苦，我们又应该预备怎样预备我们自己。彼得首先教我们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三节里面讲，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倒要欢喜，因为我们是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欢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权利，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使徒行传记录了一段很有趣的历史的记述，同彼得正好成为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彼得之前讲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但在《使徒行传》里面同时也都记录到彼得和主的门徒因为主的缘故被人鞭打。今次他没有逃走，他没有再不认主，反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心里面欢喜。他们身体是受到鞭打，但是他们心里面是为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所承受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心里面高兴。他之前为了逃避苦难三次不认主，结果带来的是他自己的懊悔的心灵，他只能够在那里哭。但是其后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他被人鞭打，他反而觉得开心。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宁愿行义受苦胜过行恶享乐。做信徒的不要因为逃避苦难而向魔鬼妥协，反而要欢乐。我们要迎接为主名的缘故而受的苦楚，在个过程的里面不要埋怨，不要怀疑。第二个受苦的准备，彼得教我们呢，是要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要坚定我们自己的立场。就好像刚刚我们都读过了，我们第三次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看里面提到，你们就算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他们所畏惧的你们不要畏惧，也都不要惊怕，只要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常常做好准备。当任何人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们一个答辩。我们很多时呢在苦难的里面很容易动摇，有时候我们会受不住私欲的催逼和人的压力，但彼得提醒我们，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反而越是要站得稳，不要受人的恐吓，也都不要屈服在压力之下。就算我们面对着四方八面的压力， 亦都唔好放弃我哋嘅信仰。同时彼得亦都教我哋，我哋要预备好我哋自己去做一啲卫道嘅工作。就算有一啲人嘅说话，又有人用一啲说话由逻辑嘅角度去质问我哋持守立场嘅各样嘅原因，我哋都要用一个温柔敬畏嘅心去回应佢哋，唔好自以为意，而系要做好准备。我哋要知道十字架嘅故事，我哋要知道整个福音带紧俾我哋嘅系啲乜。今日我哋对我哋自己嘅信仰有几深呢？如果我哋系俾人问点解我哋要信耶稣嘅时候，我哋系咪真系能够好好咁样回应到向我哋提出质疑嘅嗰一啲人？当有人同你讲佢唔相信呢一个世界上面有神嘅时候，我哋系咪预备好我哋自己去话俾佢哋听点解呢个世界上面有神，而且就系我哋相信嘅嗰一位呢？我哋系咪真系能够做得到有证有据嘅去同人讲我哋所相信嘅神系又真又活嘅神呢？我哋又有冇预备好我哋自己嘅一啲信仰上面嘅经验去话俾人哋听呢一个就系佢哋喺可以见得到嘅生命上面嘅见证？当我哋去睇点样先至系行义行善，我哋可能是需要有很多的思考。讲到为义受苦，我哋回顾翻教会的历史，殉道的人实在很多。其中一位就是很出名的殉道者，一位牧师，在打仗的时候为着信仰的缘故是被杀。他叫做潘霍华，他有一句说话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突然间见到当耶稣基督去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呼召他出来做什么呢？他是呼召那一个人去死。潘霍华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很犀利的，他21岁他就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是一位很伟大的德国的神学家。在希特拉纳粹统治的时候，他为了信仰的缘故由英国回到德国，在一间非法的地下神学院那里教导很多年轻的牧者。当德国的教会面对希特拉的统治不敢出声的时候，潘霍华是投入了很多的反抗的运动。后来他被逮捕被监禁，在监狱的里面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去相信这一位的神，他成为了他身边的囚犯继续活下去生存下去的依靠。一位在监狱里面受他牧养的英国的军官蛇这样蛇，他说在我所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多少个好像他这样是能够让我在他身上体会到神是几咁的真实，几咁的同他同在。去到1945年的4月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潘霍华讲了他最后一篇的讯息，在崇拜的里面突然之间门被打开，纳粹德军走来跟他说犯人潘霍华准备好跟住我哋嚟。喺同其他嘅基督徒其他嘅犯人短暂嘅道别之后，佢同其中一个人讲呢一个系我生命嘅终点，但系同时亦都系我生命嘅起点。第二日佢就喺集中营被处决，当年佢系39岁。令人遗憾和感觉到讽刺的是，在潘霍华被处决的几日之后，集中营就被解放。潘霍华是不是为义受苦呢？还是为恶受苦呢？对于当时德国信义宗的国家教会来说，潘霍华是抵死的。 誰個叫他反對國家的領導人？但是現在我們再去看回潘霍華所做的一切，我們會知道他是為了主的緣故為義受苦。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他更多的時候，推薦大家看幾本書，其中一本是潘霍華所寫的《追隨基督》，相當之好的一本書。這樣看起上來，到底什麼是善恨，什麼是義恨，什麼是惡恨，我們有時候真的需要很多的思考。是不是一味的順從就叫做行善呢？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見和國抗爭就是行惡呢？我們可不可以真的看得到個時勢是怎樣呢？我們可不可以用整本聖經的原則，用信仰的原則，去讓我們決定到最適切的行動是怎樣呢？但無論個局勢是怎樣，我們知道為義受苦是我們每一個信徒應該有的心志。我們是不應該為到在這個世上一時的舒服安舒，放棄神所帶給我們的那一種永恆的福樂。我們在這個地上繼續生活的時候，我們要有我們的堅持。我們唯有不順從人的情慾，而是在神的旨意之下去度過我們的日子，才能夠在被逼迫、在患難的時候領受到神給我們的祝福，甚至乎是令到其他人都因為這樣受到祝福，令到我們的未來都蒙福。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知道你是那一位有真有活的神，你是那一位創天造地的主宰，但是同時你也為著我們的緣故，你犧牲了你自己，用你的血去洗淨我們的罪。這樣看來，我們在這個地上為著你的緣故是稍稍的受一些苦，又算是什麼呢？阿爸父，願我們都心裏面是能夠立定心志，是順服在你的旨意的面前，是順服在你的教導的面前，就算我們真的需要面對不同的困境、災難，我們仍然心裏面是向著你，我們仍然能夠堅守天父你帶給我們的一切的教導。願你是堅固我們的信心，將我們的日子交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禱告，阿門。接著我們一起唱一首的回應詩。
甘愿强烈顺服。